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圣洁，而他的圣洁是怎么带给我们的人性一个很大的触动，甚至带给我们人性的圣化。各位，通常我们问一般信徒说，为什么我们上帝要道成肉身披戴人性来到地上？那一般的答案就说，那因为他要来到地上替代我们人的罪。但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神没有披戴人性来到地上，我们当中有谁能够看见圣洁的上帝而不死？各位一定明白，我们有罪污秽的人性，没有一个人能够亲眼见圣洁的主。我们看到圣经，连世人当中最谦和的摩西，他每次上山朝见上帝的时候，很奇妙的，他就下山之后呢，因为他跟神对话，他的面孔就反射出一个极大的光芒。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直接看他，对不对？即便是反射出来的光芒，所以那时他就把一个帕子又放在他的脸孔，那然后这样对以色列人说话，各位好像就是很大的光芒刺激人的肉眼，但是各位一定明白，有这个光芒不但是刺激人的肉眼，是刺激人的心灵 的光芒。各位想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如果没有道成肉身而来，我们谁能够认识他？谁能够亲近他？那现在我们感谢主啊，我们都能够认识主，认识他的救恩了。但是各位，你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他真是那个圣者，最圣洁的那位，他现在来到这不圣洁的世界，在不圣洁的人当中生活，天天听不圣洁的人的言语，天天接触这不圣洁的人的事物，各位试问，他带给这不圣洁的世界有怎样的一个触动？他带来给这个世界有怎样的一个张力？所以各位，你会想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即便他是没有罪的，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又痛恨他，甚至要杀他？然后甚至他们要求最凶残的那个强盗释放他，然后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另外跟法利赛人文士完全不一样的税吏、妓女、有罪的人，他们是挨近主，靠近主。各位会看到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这圣洁的君王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很多的借口说，主啊，我们很多的事情要做啊，让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我家里有事。那主怎么说？这些人不配进天国。但是有一些的人来到主前，他们恐惧战惊，很奇妙的，这些人因他们遇见圣洁的主的那个战惊之后，他们的生命得医治，得释放，他们成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角。各位，我们接触到圣洁的这位主之后呢，一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各位注意听，如果今天你见到一个最荣耀的圣君，你觉得你见到他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这是不可能的。你见到最荣耀的圣君，要么你尊崇他，你尊崇他的结果，你得到他的喜爱，他的赏识。那不然你对他忽冷忽热，没有什么，你轻视他，然后你之后你一定被羞辱。不然你就敌对他，你成为他的敌人，然后受最严重的刑罚。所以各位，我们问自己，我们怎么对这位主反应，我们怎么向他反应，那个是一定会带来我们终究的一个结果。我们怎么认识他， 跟从他，一定会带来我们一生我们的结果。各位，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的命运怎样，自己的一生怎样。各位，你不用讲这样子，只要你一直问，你问这位圣洁的主在你面前，你怎么认识他？你所认识的基督，叫你在他圣洁的光辉面前，你能够站定吗？各位站定吗？我们一生都在做信徒的人，我们常常听他的道，去教会。有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听到的时候呢，一直看表，牧师为什么讲到这样久啊？那这个心灵里面，一面对圣洁的主、圣洁的道的时候呢，你的心灵是这样的。那有些人 OK， 我们很欢畅啊、哦，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很开心那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听到唱诗这样，然后之后你过自己的生活，你问自己，你没有战兢的心，没有谨慎的心要跟从他。但是有一些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听到他的圣言的时候，心里战战兢兢。这样的人恩上加恩，你慢慢借着年日，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人的身上主的荣耀、主的圣洁在他的生命里面又彰显出来，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注意听，如果今天拯救我们的只是地上的一些宗教的伟人，或者宗教的教主，或者是圣贤的话，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圣洁的问题。我们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圣贤来救我们，哦，我们对他很感激，哎呀，你的慈爱，你的慈悲，我们很感激。但是我们不需要恐惧战兢，为什么？因为他再伟大，他也是一个凡人，他不是那个圣者，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今天救我们的是一个 圣贤，这个地上我们 看到自己很多的过错， OK、他给我指路，我就改过自新就好，可是我不需要心意更新，我不需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不需要带有另外一个性情。为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凡人。但是如果今天拯救你的与你同在的那位上帝，他是圣洁的，他圣洁的属性在你里面发动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不能随便过你的信仰，你不能随便听他的道，你听了他的道之后不能随便这样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道成肉身的主，他是有人性，但是他也是全然圣洁，有他的分别，他的不同，有他的圣化，必定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产生圣火。各位的心灵里面听到他的道，认识他之后，你的心灵里面有圣火，你才能服侍他的，你才能服侍他的圣名，他的圣教会。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各位，服侍不是随便人这样做，我们教会里面很服侍。各位，那个圣火燃烧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每一个的服侍，每一个给弟兄姐妹的劝勉，每一次的参加聚会，你怎么参加？有圣火燃烧的人带着敬虔的心服侍主的时候，你发现你服侍不会累。有圣火燃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各位，你会发现像我们这样讲道的人，就圣火在里面，我们不能随便讲道，我们不能随便要讲一篇道的时候呢，把这个世界的心理学就是带来，把世界的这个成功学也带来，把甚至这个世界里面的什么宗教里面他们也神秘的运动，那些什么释放医治什么方言的这些东西，没有证实过的东西，全部一起带来这个基督信仰，这样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有圣火在你里面燃烧的，这位圣洁的上帝，他的圣洁的属性在你里面，你能够向他随便祈求，随便祈求吗？不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一生总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然后他们身上各种的问题不离开他们，他们参加各种的释放医治聚会，他们的疾病心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各位，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遇到圣君，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恳求的东西是反而是不圣洁的，所以这个圣火就变成什么？ 圣火就变成烈火。我们的上帝是烈火，希伯来书十二章就烧尽人里面一切污秽的东西。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对不对？那个地方讲什么？那个地方讲到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面向他的子民启示他的道。那个山是这么的圣洁，单单那个山本身其实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上帝降临在那个地方跟他的子民讲道，那个山呢没有人能摸，没有人能靠近。动物靠近的话用石头把它打死，对不对？因为上帝在那个圣山跟他们讲话，谁不听的话他们倒闭。这是以色列在旧约的光景。然后圣经说什么？圣经说那现在你们不是来到这个山，这个西乃山，你们 来到什么山？你们来到西安山， Mount Zion， 对不对？那西安山是什么山？西安山是长子智慧共聚的总会，长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一起跟他一起共聚的总会，这个就是教会。那里有中保耶稣的血洒在那个地方，他的血所说的话比什么？比亚伯说的话更美。亚伯说什么话？亚伯被该隐打死的时候，他的血说话，他的血讲的话是深渊深渊，对不对？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血讲的是什么话？他的血讲的是饶恕，饶恕，对不对？对，饶恕好还是圣渊好？饶恕，对，饶恕。所以圣经下面就说了，所以呢 make sure 你们要记住，不可弃绝那对你们说话的主，因为他在地上的这个山，这个西乃山跟他的子民讲话，不听的人都不能陶醉，何况是西安山。何况西安山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靠着基督的宝血站立，上帝在宝座上现在借着他的圣言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有些人听了要听不听，听了要不要改，要不要顺服，要不要更新，那是其次。各位，如果在旧约的那个西乃山人都不听的时候倒闭，那在新约里面上帝跟我们说话，接着他的圣言跟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能不听吗？各位听得明白这句话吗？我们能不听吗？所以各位，新约信徒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新约信徒犯的最大的罪就是践踏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每次说神饶恕我们嘛，神饶恕我们了，但是这个饶恕这个恩典不是叫你恐惧战惊，反而变成什么？变成我们很轻视他的道，随便听随便讲随便求，久而久之呢，那个结果就会临到什么？先是这个心灵污秽起来，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的人际关系，一个一个看的时候呢，就失去恩典。各位，这是有明证的东西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问主啊，难道你没有能力帮助我们？难道你没有能力医治我？不是主没有能力的问题，是我们轻视他的圣洁的问题。所以今天特别上个礼拜我讲到什么？我们上帝的主权，对不对？他是圣洁的，还有绝对的主权。也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圣子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圣洁，现在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位，很容易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容易说哎呦，新约的上帝他是爱，他是恩典，然后呢我们失去那个圣洁的心，这样的来跟从，后来我们发现那个结果越来越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整夜撒网， 得不到一条鱼。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卷住许多鱼，网线先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哇，各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是怎样？看彼得、西门他看见了，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这是彼得的呼召，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的遇见圣洁的主。那后来各位再看一处经文，那彼得跟众门徒都在跟从耶稣好一段日子之后呢，又出现在海边呢，有一个事件。各位，我们的主啊，跟门徒在海边很多的事件啊。那这是我们看第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看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过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乃在船上，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那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有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各位有没有，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呢，那个气流来的时候呢，哇，飞机上啊下啊上啊下啊，我就紧张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在那边睡得很爽啊，很奇妙，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知道，好像看起来我们的主是睡了，但是他也特别造成这样的事情。那门徒呢，都是老练的渔夫，在这个时候呢，门徒怎样做呢？他们无论怎样用尽办法，这个船是要沉的，船上的水就是渗满。那时候他们就叫醒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救我们啊，这个意思了。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这个各位有谁敢跟风这样讲话？各位，你这样做，人家把你抓进精神病院，对不对？这是只有神子人子能够做的事情啊！最近那个 coronavirus 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牧师，哎呀，斥责那个 coronavirus， 我看他的脸就是有点神经病的那个啊，那这是只有上帝能够做的事情啊！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41节，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很重要。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向门徒显现的事情啊，特别我说嘛，都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特别的海。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探访这个圣地以色列啊，你们就会知道啊，导游一定把你们带到这个加利利海，然后跟你们讲加利利海的故事。加利利海呢，是海拔很低的，200米，然后周围都是小山啊，甚至高达有一些600米的。那你知道在海面海拔低，这个风啊是很潮湿很温的，然后高山的风呢是寒冷干燥的，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没有预测的啊，这个天气是不能预测的。这个很温和的风跟寒冷的风啊，忽然间碰面的时候呢，这个温差忽然间很大，很大的那个气压变化就是发生的时候呢，有一阵很大的风势就来了。 哦，那个风势这样一来的时候，整个的浪就卷起，而且这是一刹那间的，一下子，一下子。所以你今天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那边的渔夫跟你们说，现在还是一样的。有时候防不胜防，我忽然间哇一阵很大，但是一下子，对，但是一阵很大的那个暴风波浪一来的时候呢，甚至很多的很大的渔船是毁坏掉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会知道，门徒就是遇到这样的风势了，想也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加利利海其实很小，所以有时候你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叫这个叫海，他们叫湖，好像湖一样，你可以看得到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这样就这样讲了哈。所以呢，你看的时候呢，好像没事啊，就这样，然后一下子就是不到几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就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去的啊。忽然间那个风浪卷起的时候，各位，通常我们人最惧怕的是什么？我们通常人最惧怕的第一是什么？我们预测不到的事情，各位，预测不到嘛，地震啊，火山啊，龙卷风啊，这些东西 很惊人，不是因为那个杀伤力，不但是杀伤力，乃是你不知道几时来，对不对？你不知道，忽然间你没有预测这样来的时候呢，哇，很惊恐的，对不对？另外，通常我们人很害怕的是什么？就是靠我们人的经验跟我们的知识不能解决的东西。为什么新冠病毒这么可怕？因为都不知道嘛，这个病毒到底什么东西，对不对？研究来研究去啊，现在好不容易研究到疫苗，那疫苗它到底行不通还是行得通？还是这个？你人的知识跟经验不能解决的东西是叫人很惧怕的，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现在差不多一样的，现在门徒呢是没有料到就来了，那现在来了，我们是渔夫，很老练的渔夫，但是这种风势他们也懂，没有人能够胜过的，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的就是要叫这个船不沉下去的时候呢，后来他们放弃了，他们就呼叫主啊，快救我们啊，我们要死了，对对，就这样，对不对？各位，就在这个时候呢，各位你会发现门徒呼叫主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教我们明白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人都是在我们最惧怕无助的时候，我们呼求那个比我们的能力更大的，对不对？那各位会知道啊，我顺便这样说，有历史历代很多的无神论学者、无神论家，他们就起来，他们说没有上帝，上帝都是人造出来的，没有神。但是他们讲这句话，尤其是现代无神论者哦，你们真的跟他们辩论还是什么，你会发现。或者他们二十、十九世纪的这些无神论者，他们写的书啊，你们去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困惑，因为他们要证明没有神，但是他们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人会去找神，人会去寺庙，会去教会，就是会求上天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很困惑的。为什么只有人，会想出就一个神叫一神论哦，最大的神，也只有人或者人就会想出很多多神论，很多种神。看到山就讲哦有山神，看到海就有海神，看到水就水神，看到动物哇很厉害，这个动物里面是一个神在里面还是什么？各位你明白吗？这个无神论。学者呢，他们很困惑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们一直要证明神呢是你们人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就绞尽脑汁，他们就解释，他们的解释很有意思啊，各位，他们就说为什么狗没或者猪这些东西不需要神，就人需要神，因为人啊是极其脆弱，经不起现实的击打的动物，他是把人当作动物嘛？他说人是呢，这种极其脆弱，他的心理构造 ，the psychological makeup， 这个非常的脆弱， 所以呢，病来到，死亡来到，人很怕的。狗是乖乖的死掉了啊，但是人害怕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想到，在这个苦难来的时候呢，有没有人能救我啊？有没有神灵啊能帮助我，对不对？各位 会了解这句话吗？好像我们人，我们有人性的人，我们有人的位格。我们比如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对不对？如果你要杀我啊，我一定跟你说，哎呀，你有一点人性啊，不要杀我的。我跟你求情啊，我给你钱啊，买通你，你不要杀我，对不对？你要什么你讲，对不对？我很惨啊，哇，你就不要杀我。那很多这样的人性通常是 OK 啊，你就讨价还价嘛 ，OK， 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放了你啊，对不对？这样子，这是有人性才会的，就人性你可以这样讨价还价，但是你跟地震怎样讨价还价？你跟风浪讲，你跟病毒怎样讨价还价？你跟这个癌细胞怎样讨价还价？所以这无神论学者他们就说，哦，所以人哦，因为害怕这些没有人格的物体，癌细胞啦，地震啦，海啸啦，自然灾，害怕这些没有人，所以他们就故意把一个人性，把一个位格放在风里面有风神，放在海里面有海神，所以当这些危难困境来到的时候呢，求这些神灵来帮助，所以这个世界才会造出很多很多神，或者呢，哎呀，这么麻烦，这里有神，那里有神，干脆一个神就好，所以一个神来掌控，所以向他求什么都好，对不对？所以无神论者嘛，他们的一些思想里面哦，你会发现有一些好像听起来有相当真实的有一个地方，因为的确今天很多人随便拜神的时候呢，真的是他们随便去造出来那个神，对不对？但是现在这处经文里面，你们看得到好像门徒也是呼求这位耶稣，对不对？但是他呼求耶稣的之后下来的那个反应，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地方。主啊，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我们的主深邃的马上起身斥责那个风，那个风，那个呼啸的风完全静默，斥责那个海的时候，那个海马上变成玻璃海这样平静。在这个时候，各位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船上，你会做什么？一般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呦，如果我在那个船上，哇，马上，哇，哈利路亚，那个东西，对不对？耶稣来，我们可以 high five 啊，对不对？我们或者整个人哇欢唱起来。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很奇妙的，在这个地方忽然间说到什么？刚刚门徒是害怕的不得了，因为那个风浪，现在那个风浪平静的时候呢，他们是怎样？大大的惧怕。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的心灵忽然间，他们看这个圣洁的主的时候啊，他们的灵魂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大的甚至恐慌。他是谁？为什么风浪都听他的话？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个所有这个世界无神论者他们不明白的东西。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造出来的神，但是如果你遇见那宇宙万有的真神，那独一的真神，那个圣洁的那位，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呢，说不出的你的灵魂里面的恐惧，因为你当你在面对他的圣洁的时候， 你里面很奇妙的，你的潜意识里面的所有的污秽，所有的不圣洁，所有的肮脏，全部浮现在你的眼前。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朝见圣洁的主，知道吗？刚才我们读到什么，我们彼得也是在海边，对不对？哦，就是遇见主的时候会看得到的。对，我们的主说，你没有把网撒在右边，可能渔夫们是，哎呀，我们是打鱼的，我们不知道吗什么的。但是他一把网放在海的时候呢，好像加利利海所有的鱼都游到那个地方了。忽然间整个的网要裂开了，两只船装满的鱼。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是一般的人，各位你想想，一般的人，特别犹太人也是很厉害做生意的，这一般的人是看到 这一幕的时候会做什么？哇，庆贺，或者可能跟耶稣说，啊，耶稣说，啊，谢谢你，谢谢，太感谢你了，下个礼拜能不能再来一次，这五分钟多一次，啊，全部的鱼就来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彼得马上跪下来向主求，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所有的同伴们他们惊讶。所以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明白了，我们每次说道成肉身的主来到地上拯救世人，神是爱，这个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他无穷的恩典，也他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能够用人的肉眼亲眼看见他，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去问，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些真遇见他的，他们的整个的心境，他们灵魂里面的那个光景，那个恐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就是遇见我们圣洁的主的那个结果来的。为什么有一些的人来教会就越来越荣耀，有一些人来到教会越来越卑贱？各位，其实跟什么有关系？你朝见到谁？我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会知道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真的藐视他的人是谁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对不对？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真的痛恨。为什么？因为这位圣洁的主把他们里面一切的污秽、肮脏的地方显露出来，所以这些人呢，不是悔改的，是抗拒的，到那个凶杀的意念会出来的，对不对？就跟撒旦，那个撒旦之子的这样的凶杀的意念出来，我要杀他。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他们爱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过于主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在带领教会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完蛋的。各位，这今天你要问，到底有怎样的人在带主的教会？我现在不是说犯罪犯奸淫的东西，我现在讲的是不认识基督的圣洁，抗拒他的圣洁，也因为他的圣洁的到来的时候，他越是反抗，因为他要信要传的那一套是跟世界一起混合在一起的那些道理，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要高举的是人的知识、人的地位、人的名誉，我说的算。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抗拒基督的圣，因基督的圣洁叫他们极其的不舒服，所以要杀他。这样的人肯定听不进我们的道的。这样的人听我的道的时候呢，他很讨厌我的啊。所以呢，我们教会是真的有一个挑战的。如果你要讲这样的道，有些人说，牧师你很勇敢这样讲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因为圣火。那我不要讲呢，我就被烈火烧死哈。你们了解吗？所以呢，做传道人呢，有些父母亲人啊，我的孩子啊，来做传道啊，来做牧师也要做，你知道了，他不是被圣火烧，就是被烈火烧。这个是一个真的一个东西来的。你看看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结果， 那但是现在教会另外一种藐视耶稣的，就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有事，我忙着，我什么，换句话说呢，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但是这个还没有关系，我跟你们说，更糟糕的是什么？更糟糕的就是典型的我们犹太人呢，尤其是在看见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吃的之后，哇，他们另一天更多的人涌进来的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哇，这么多人来布道会，没有没有，主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了神迹，你们并不是看了神迹认识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来信从我，你们乃是为了得吃饱的，为了肉体的东西，你们来找我的，你们竟敢把我当作跟这个世界的神一样吗？你们了解吗？你们就竟敢把耶稣当作跟这个世界的神一还是什么一样吗？这些东西，这个是另外一个藐视基督的圣洁。所以 我每次跟各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认为这个现代教会里面最糟糕最糟糕的就是传这些恩典主义成功神学，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些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来跟耶稣来求生意好啊，什么好啦，家里好啦，财富多啦，平平安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听习惯听这些信息，这些是毒药来的。我现在甚至这样讲，如果教会没有在这个地方反思，真的传十字架的福音的话，真的这个教会是败亡。多十年二十年，这种教导会生出怎样的孩子，你们了解吗？这样的教导起来，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信的是什么上帝，什么基督教？所以这是魔鬼最潜在的也最狡猾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每一个人要的都是物质的东西，找神都是要的是这些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危险，我一直说。但是各位，另外还有谁来找耶稣啊？还有谁？我刚才说了，有妓女、税吏。为什么妓女、税吏这些罪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很奇妙的，为什么他们是被上帝的圣洁吸引？各位，为什么？你们有没有问过？如果你是妓女，你是税吏，你是这些污秽的人，你看到圣洁的主，你战惊，对不对？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挨近上帝？你们有没有问过？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罪是很清楚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对自己 的这个 生命、自己的良善 没有错觉。你们了解吗？有些人很自意，觉得自己很不错，有学问，做得也好，我是好爸爸、好丈夫、好妻子。各位，很多人是来到主的面前，其实 你知道他们的心境，他们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他们的心境是不能蒙怜悯。但是有一些人是知道自己是罪魁，自己是知道一刻不靠主，自己软弱的性情就来，这不对的意念就进来，贪心就进来，贪恋的东西，跟人比较的心很快就来。各位，这样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错觉，我是罪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很奇妙的，他们一听到一看到这位主是圣洁的，他们是 被吸引的，主啊，需要你，然后他们是能够挨近上帝的，像彼得一样的，对不对？我是罪人，主啊，离开我，离开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的事情来的，这是你每次来到主前，特别我们每次很多痛苦，很多软弱，你不要只有软弱痛苦，你要再进去你的内心，在内心，在内心就问，其实你一切的痛苦是从你的私欲出来的。弟兄姐妹，就他的圣洁光照，在光照，在光照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今天这么痛苦，都是我的私欲。而是这样的人，知罪的人，悔改的人，知道自己里面没有良善的人，他们是被主的圣洁吸引挨近的。他们每次听到的时候用全部的生命来听，他们服侍主的时候呢，不是自意自己做了比别人多，那还是看到主，我能服侍你，这是恩惠。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他的圣洁，他的荣耀活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便来敬拜他的，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呼求他的，必定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怎么跟从这位圣洁的主？当然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明白了，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那但是现在他的这个圣洁怎么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跟从圣洁的主？弟兄姐妹啊，你注意听，我们这一生呢，我们真的要活在没有惧怕有尊严的这个人生里面。你的心灵对这位上帝的一个恐惧，但是不是害怕，就圣经说恐惧战兢，对不对？圣经在箴言说，恶人是没有人追赶他逃跑，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没人无人追赶他逃跑，为什么？因为不畏惧上帝的人，他们一定是怕世界的。你不畏惧上帝，病毒来的时候你怕病毒，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怕没工作，你不畏惧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个地上很多的人你都怕，怕人的声音，怕人的法律，怕人的种种的很多的给你带来压力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我们今天要跟从这位主，认识他的圣洁的话，第一，我刚才一直强调说，你们不要践踏恩典。我讲第一句话，新约的信徒一定记得刚才牧师讲的，如果当初上帝在西乃山跟圣徒讲话，他们不听倒闭旷野，今天神在宝座上透过他儿子的血，借着他的圣言圣灵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践踏那个恩典。你们听到的时候呢，不要听自己要听的，不要选择听，你在听到的时候呢，有圣灵扎你的心的那个地方，你要跟主摔跤。各位来教会的时候呢，各位注意听这句话，不践踏恩典的信徒呢，认识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大而可畏，给我重生，给我赦罪之恩，给我成圣，叫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神的恩典使我活在地上，甚至为主的名有走一些十字架的路，走窄路进窄门，辛苦一点，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我身上现在有病痛，我的婚姻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我能够因这个问题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继续呼求他，我没有失去信心，感谢主，你继续依靠这个恩典，也在这个恩典里面向你发射的那个他的话语，你跟从主。然后各位来教会的时候，特别我今年这样说，我们当中有很多新来的，你不践踏恩典的信仰，就是你把你以前来找上帝的那个第一个动机 丢掉。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你怎么样来找到生命堂？你听朱牧师的道啊，朱牧师的道啊，真的很滋润人心啊，很贴切。No，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道？为什么？你们从其他的教会，有些人，哎呀，我这边转，那边跑，这边终于来到这个地方。那你一定问，为什么这样？你一直在找什么？因为我有些需要，我的家庭有一些问题，我一直或者精神上有点不好，我一直有一些恐慌，我一直有一些需要，我一直有一些难处。各位，那个是你的第一个，你找神的第一个动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找上帝，没有一个人是寻找神的，要不是神安放一些问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找他的。可是你找他，你来到生命堂一年两年五年这样的，然后呢，你后来发现如果那个还是我要的，哦，我要来的时候呢，我要我的孩子听话还是什么啦，你还是要这个东西，你每一次看到你孩子又这样又这样，你很辛苦的，你告诉哎呀，然后又冷了，你的心又冷了，然后慢慢你又在找信息，又要听这个又要听那个，然后你更迷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呢是整夜撒网没有鱼，他遇见主之后呢，他发现我的问题不是没有鱼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是罪人，我需要这位主，我需要跟从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你们如果问牧师，你说什么叫不见他，我不懂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今天就跟你说，把你第一个动机放，你那个你找神的那个第一个你要的，每次都是那个东西影响你的，只有那个东西得不到你就不开心，得到我就赞美主，那个东西呢真的要完全交给主。主你要怎样你就这样，但是我的心赞美你，依靠你，以你为喜了，求你赐下恩典，使我能够以你的救恩为乐。阿们。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不见他恩典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你通的话下面都好的，这个你一通的话下面恐惧战惊了啊。还有没有？这个你不通的话，你再来，谁注意我？谁认可我？还是这个？其实你要的就是这个，然后又受伤了，又会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第二个东西呢？圣经说什么？什么叫恐惧战惊，做成得救？你们来到这位神面前，他是烈火，对不对？所以烈火起码，哦。那你不要被烈火烧嘛，那愿意要圣火，对不对？那起码你的心有战惊。那 OK， 你们好好听，什么叫恐惧战惊呢？我们在跟从主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特别哦，我们每次说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听到主的道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跟自己说，我们不要随便听到，我们不要献上随便的祭，有没有 ？OK， 很战惊的心仰望。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很战惊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听到他的声音，受他的引导来跟从他。你看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很战惊，我每一句话一直靠圣灵讲，到底要讲哪一句话叫我们的心能够不把这个上帝当作随便的，这样做。我们小组长服侍主的时候战惊的心这样做。那么你说牧师，主日来的时候大家穿得漂漂亮亮，哦，唱圣诗，我很容易战惊。明天早上一起来，哦，那个战惊的心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一离开教会的时候呢，你要怎样的战惊？你要怎样保守你的生活？你的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365天， 你要怎么求恩来度过每一日。我们人很容易掉入闲懒的光景，你们听得懂吗？有一次师母问我说，你怎么预备信息啊？怎么一次这样预备，能够一个 很有效的这样预备一篇道，这样然后带给弟兄姐妹这样。我跟他说，你需要听到神的声音。他说当然啦，当然我谁不知道要听到神的声音。我的意思，我说不是你一直在十个小时五个小时，当然这个时间是需要花的，但是你要圣洁，你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要圣洁，你要分别为圣。但是圣洁是什么？圣洁不是不犯罪而已，你们听得懂吗？圣洁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活祭。所以呢，各位，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早上一起来手机就拿起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来看手机，然后你现在来做崇拜哦，你听到这个地方你的头脑是乱了，一定是乱了，因为你已经被很多的资讯轰炸。哇，这里新加坡发生什么，美国发生什么，这是什么，你喜欢，你的心已经向往这个，然后你知道的你已经没有分别，然后你一整天，然后你发现你该做的东西好像那个焦点那个集中力不在，好像该做这个又跑去做这个，又做这个做这个，到最后好像一事无成，整天的那个节奏，圣灵带领的节奏没有，你就知道你是在自己活，你不是被分别为圣跟从圣洁的主在度过每一刻。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早上一起来怎么过？所以讲回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说，不是我们很难读圣经，很难读圣经，现在尤其在新加坡社会工作的时候，我现在可以跟你找出几个有读圣经的。我们陈吉弟兄是一个，他们晚上我知道睡觉之前，因为我问他的妻子，我说他有没有读圣经，现在干脆讲了，因为慧君传道一定告诉他，我说晚上一定。然后我心里面想，很多弟兄姐妹晚上是昏睡的，对不对？不管你是早上读经还是晚上读经，如果你已经习惯你一要做一样东西，你马上就是已经很多十个借口出来，然后体恤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难处，你已经是不能的。你要做那样东西，那个是很圣洁的东西，你的这个凡人的这个体质做不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思你的祷告放在那样东西，一定要放在那个地方的，然后一直去思想，一直分别，一直要特别那个二十分钟拿出来，特别要分别那个时间出来，然后你一天三天七天二十一天三百六十，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单单你开始读经了，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灵里面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希伯来书那个地方说，我们的上帝在天上跟我们说话，透过他的圣道跟我们说话，有中保耶稣，是你的祷告放在那个地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明白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能分别为圣，跟整个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讲真的跟我们整个生活有关系，有时候呢是挑战不够，讲真的挑战，我们你说哪里挑战不够，新加坡很忙啊，忙什么，忙着刷手机啊。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跟你们 讲这个例子吧，我讲我女儿的例子，因为 她等一下崇拜来，等一下就不讲她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讲一下。她十一月刚刚考完她的欧水准，当然她也很努力这样 就有读，然后呢但是那时候呢是她最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你考试一完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目标了嘛，所以呢就是睡觉了，早上她是一点钟了，我看他的眼睛还是半开的那种，已经在睡梦里面，我已经跟圣灵走了一大半天了，他还在睡梦里面。 所以我就一点多，女儿啊，快点起身，快点起身，叫到一点半，叫到两点哦，起来。然后晚上呢，她是几点睡？三点睡的。而晚上你跟她讲话，她的精神很好，生龙活虎的。早上是好像 Garfield 的眼睛这样，不是早上，中午，中午才行啊。但我就心里面想，这个女儿，哎呀，因为我也不能怪她，因为没有挑战。你们听得清楚，没有挑战。但是因为只有如果她那天要跟朋友出去，她一定能起的。那天如果忽然间要回去学校，一定能起，一定的，百分之百的。但是如果那天没有东西，我说，孩子起来做家务啊，妈妈有东西叫你做，哪里要起？我跟他借了几本那个属灵书啊，属灵书籍，那这是很好的时候嘛。他以前考试的时候，爸，以后我考试完我要读这个属灵书籍，这个，通常考试来的时候人家才会要读的，考试过了就不要读了哈。但是他还是有读，但是你叫他起来做这个东西呢，他不能的。所以我也懂，有时候我们人啊，我们的生活太悠闲，或者太习惯很轻轻松松的度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你就习惯在那种很轻松的、不被刺激的，你就发现你有一种闲懒。这个闲懒呢，是属灵的闲懒。你就发现，哎，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做，但是圣经没有读。然后就发现周间的聚会呢，聚会的东西也是少去，很奇妙的。为什么？我跟你们说，真的蒙恩的人啊，真的蒙恩的人，你的生活不能太悠闲了，阿们吗？你要悠闲的，你回到天家去。你的生活，我去美国的时候呢，我看有一些，阿们，对不起，有一些主内弟兄姐妹煮晚饭，每天煮三个小时啊。在家三个小时每天，如果是我马上请女佣来煮，然后我去做探访工作，煮完三个小时，晚上要睡觉前听一个小时的那个 classical music， 然后很爽，天气很好，很舒服，耳朵被满足，然后做什么东西都是有充足的时间这样做，不用挣扎，不用被冲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喜欢被冲，对不对？但是你看有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东西你久了，忽然间那天本身有两三样东西要做，你不能了，因为你的承受力不够。所以后来有一天我打开圣经，我看保罗的生涯，我看彼得的生涯，我看很多上帝重用的仆人，甚至不是仆人，一般的信徒也好，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放在的那个节奏里面啊，是真的，他们不得不要靠圣灵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那有些人会说，牧师，你是很容易的，你是全职服事，你早上起来你不用 rush 上班，对不对？你就是祷告读圣经，所以你是很容易。的确啊，我不否认我这个地方容易，但是我跟你们说，你去上班注意听哦，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我们上班族的人，我们又不是要去赚大钱，有这种野心，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薪资糊口嘛，然后你说我们这种人哪里有超然的动力，像你这样哇，分别为圣，恐惧战兢，然后这样，我只是要 take salary only 这个东西，对不对？那几千块，我何必给自己弄到要死？对，所以呢，自动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心里面就慢慢松下来，八点到五点，然后就回家，对不对？那我会了解，所以呢，你发现，除非你去上班的时候，你有使命。你们听得懂吗？你有使命，你要完成有一些使命，你要活出神的圣洁，你要为主做见证，你要接触一些人，你上班之后你要参加小组，有些时候呢是忙一点，但是要去探访一些人，或者跟一些肢体在一起勉励彼此。当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时间又不够的时候，你发现主啊，我要靠你，我要完成这个，我以完成这个来过今天，然后再另一天再出现，再另一天，然后你就发现哦，我的整个的灵命属灵生活里面不是闲懒，不是悠悠闲闲的那种，乃是需要靠恩才能过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我几样东西跟你们讲， 叫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会明白说，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这个是难处，那个是问题，这个做不到，每个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差的是什么？一个恐惧战惊的心。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我跟从圣洁的主，我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悠悠闲闲这样？他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热心的工作，我是慢慢然后享受人生这样做。你过久了之后呢，40岁50岁60岁，你就发现你的承受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看唐崇荣牧师啊，70岁80岁的人，哇，他这个他的那个硬朗，然后他这边飞那边飞，现在不能飞，对不对？忽然间我最近看他的脸色很好啊，哇，原来我就知道，因为一个人一直飞啊，好像牧师如果3个礼拜这样天天讲到回来，整个脸啊像蜡烛脸一样，就是整个的皱纹全部出来，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当中，你心里的那个承受力被建立起来。我们 Patrick 执事前3个礼拜他又要献诗，又要带着又要带领诗歌，哇，他说那天啊，3个礼拜也是前个礼拜，我们素云忽然间很多的诗歌要练嘛，因为他现在在这个又要弹又要唱这个，所以很辛苦的。但是那天 Patrick 执事讲了一句话，哇，那天不能承受的时候呢，哇，这样靠恩典上去这样服侍，服侍完之后下去啊，整个人很感觉自己很谦卑下来啊。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我讲的，当你接受那个挑战已经达到你的极限，你不能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还是要做，必须做，这是主呼召你做的，你接受，感恩的心领受，献上美好的祭之后，你下来你何等的谦卑，因为你知道刚刚是上帝的恩典维持你支撑你而做出来的。所以我每次跟我们同工们说，如果你牧师给你们的服事是你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担当的东西，那个不是服事，那个只是你分内的东西。你真的要服事，有圣火燃烧，有上帝的帮助临到你的时候，这个你心里面非依靠他不可做出来的，那个你就发现一年一年你所得到的恩膏是不一样的，跟一般的人。那朱牧师就是这样，所以我每次说有难的东西我先选那个难的，非要做的，不是给抢，你明白吗？就非要做的，没有人能做，但是不做也不能，就做，担当那个挑战。你们听得懂吗？对，所有的服事你要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啊，你是要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服事圣洁的主，他3年半的那个荣行，他的榜样刻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这样服事他。然后最后我讲完啊，各位注意，我讲完这个东西啊，真的要讲完了。那么各位最后呢，我只能讲一句话哦。我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问 我自己，我在预备这个今天的讲道，我一直问的是，我们的主3年半跟门徒在一起啊，门徒有没有感觉，哎呀，这个主是随随便便的啦，好像我们跟人久了，对不对？ Very used to each other， 当作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好像你刚刚跟一个人认识，哇，对他很敬重，久了之后呢，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的啊，讨厌啦，厌烦啦，这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凡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主跟门徒在一起3年半的时候呢，门徒的心，门徒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听他的教导，受他的引导，门徒的心啊是充满那个圣洁感，从来没有对主失去那个圣洁感，对不对？3年半。但是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自己，你看哦，你刚刚结婚的时候，哇，第一天看到彼此，跟5年后10年后你们讲话的语气，对不对？你们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尊重，那个圣洁感好像没有了，变成很自然随便骂来骂去，酸来酸去呢，那这种快点啦，什么这些话全部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也有生活， 他也有肉身，他也有空间，他也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跟他在一起的人从来没有失去那个圣洁感，跟我在一起的人就慢慢失去，变成很凡俗这样？当然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因为我不是神嘛，他是神，对不对？我的这个是，然后就停在这个地方完了啊。所以你永远都是这样，一辈子要这样 ？No。如果你发现啊，你的人生或者你的关系慢慢变得很淡化、很凡俗，对不对？你跟你的家人、孩子、配偶，就是慢慢变成这样的话，你不要给自己借口，你要跟你自己说，那是因为我看见的主的圣洁不够，我看见的主的圣洁只有停在5年前、4年前，所以你5年前、4年前的那种反应、那种 temperament、那种性情没有改，还是一样，对不对？虽然你有去教会、有服侍、有听到啊、有，但是呢，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很自私的心、很血气的那个全部出来，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你要知道，圣洁的主没有离开你。如果你没有看神的圣洁是越看越清晰，越看你越靠近他，所以你的生命越来越圣洁，你的善行、你对你的配偶的尊重、你对你的孩子的权柄，在他们的眼中得的他们的尊敬，这个是要越来越增长的。孩子今天他5岁懂得尊敬你，他到15岁懂得尊敬，他20岁、30岁结婚之后还是会尊敬你。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一直连接于圣洁的主，所以他们不会觉得你厌烦。反而你越老越荣耀，越老你的生命的美德越是散发出来，这都是从你看见圣洁的、不断看见圣洁的主而来的东西。所以你们不能欺骗自己的说、哦、我已经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懂圣经了，我已经……其实不是你头脑懂的问题，是你的属灵的眼睛怎么看见这在你面前与你同在的圣洁的主。这个你懂的知识没有化为这个，你就发现你的生活、言语、举动里面越来越看到跟你在一起的人，可能一个礼拜见你一次的人会尊敬你一下，对不对？但是跟你天天在一起的人就开始觉得你厌烦。你们听得懂吗？这个方面是你们要祷告的东西，这是今年我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题目。主的圣洁不是看着就是停在这个地方的哈，所以每年的主题呢是一直持续连续下去的，就成为我们一生的功课。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主的道、主的圣灵浇灌我们，也特别主，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洁。主，我们人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描述的清楚？那也只你的仆人只求主啊，就当我们弟兄姐妹众人都领受这个道之后，求主继续做圣化我们、分别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燃起你的圣火，让我们懂得时常怎么朝见这圣洁的主。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以下我们听了道之后要怎么活出来的那些时光甚至我们今年一整年我们需要怎么把我们的祷告放在很重要的事情上，特别先从我们懂得怎么把圣洁的主常摆在我们眼前开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